叙利亚反叛军重创阿萨德政权，南韩研发本土萨德，中俄战机闯入领空，林肯号进入太平洋，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愤怒。澳洲参议院点名中共人质外交，呼吁加强制裁。罗马尼亚高等法院下令重新计票，剔托或涉嫌介入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六。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整天都无精打采。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门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1月29号，据新阿拉伯人报报道，叙利亚反抗军组织在阿勒颇市内的街区和叙利亚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而此由以色列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叛军打败了由俄军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军。该反抗组织声称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进入阿勒颇。经过两日的战斗，叛军总共占领了50几个阿萨德政权控制的村庄城镇，成功关闭了连接阿勒颇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主干道高速公路，而且据讲还似乎亦包围了伊德利卜东部的萨拉奇布市。该市是叙利亚境内伊朗同亲伊朗外国武装分子的主要枢纽，具有战略意义。据讲已经控制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反抗军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伊朗武装分子赶出叙利亚。这么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萨德政权和伊朗领导的亲阿萨德势力的防线崩溃。据信已经有大约200人遇难，大多数地区已经没有平民存在，因为在2020年至少有100万人被亲阿萨德部队驱逐。不过援助阿萨德的俄军在28号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名平民遇难。礼拜四，伊朗丹内什珠通讯社报道了伊朗驻阿勒颇军事顾问指挥官普拉克马迪准将在反抗军袭击中遇难的消息。土耳其支持了一系列反对派武装，并在叙利亚西北部部分地区建立了军事存在。同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德族武装，主要在该国东部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据 ABC 报道，2011年反政府抗议演变成战争之后没多久，俄罗斯和伊朗一起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土耳其在28号说正在密切关注反对派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的攻势。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引述一位国防部官员的话讲，土耳其军方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其在叙利亚的军队。官员说伊德利卜的反对派团体长期以来一直计划发动攻势，将叙利亚政府军和民兵驱逐出该地区以保护平民。有人在 X 平台发文说，普京的好朋友埃尔多安在背后下绊子。据影片显示， 进入阿勒颇的反叛军撕毁了阿萨德的海报。军事博主维谢格拉德24号发文说，阿萨德的士兵似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防御，看来这座城市即将沦陷，冲击波正在叙利亚蔓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说，边个亦都没想到真主党的垮台将成为阿萨德永恒厄运的开始。叙利亚反抗军已经占领阿勒颇，阿萨德的军队不战而逃，并且开始出现倒戈现象。以色列多年来持续空袭叙利亚境内和伊朗相关的目标，但自从去年12月7号遇袭之后，已经加强这类的攻击。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第一，叙利亚本身的叛军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别，有一个类别是土耳其背后支持的反政府军，还有一个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中间有一些极端组织。咁呢啲极端组织嘅参与或者佢各种唔同嘅形态。第三部分系叙利亚东部嘅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呢啲库尔德人嘅支持者主要系美国。呢次进攻阿勒颇嘅其实主要系一啲极端组织叫沙姆阵线。呢、这个极端组织其实喺之前几年一直受到除咗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以外，包括土耳其、美国以及库尔德人都在度打击他们，所以土耳其不排除要介入北叙利亚的局势，而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整个叙利亚局势非常复杂。据一家阿拉伯媒体28号报道，阿萨德突然抵达莫斯科会见普京，外界认为阿萨德是因为面临执政危机而去向普京求救。另外，在以色列和真主党停战没多久，叙利亚发生内战之际，29号日本和英国消息人士告诉日经社听，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在协商让沙地阿拉伯加入其次世代战机开发计划，他们看中沙地拥有雄厚的资金，并想要加强自身国防工业的强烈愿望。预期沙地阿拉伯是以伙伴的身份加入计划，地位和其他三国不同，但会加入计划框架，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协议。南韩军方29号宣布研发远端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 LSAM， 堪称是南韩版萨德，为的就是能够拦截重返大气层之后的敌方导弹，应对国土安全问题，回应北韩日益升级的导弹威胁。现在研发工程结束，预计在2025年以后投入量产。消息说，南韩从2015年起耗资1兆2000亿韩元研究 LSAM 系统的拦截技术，跻身美国和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的行列，可以针对敌方的军机、弹道导弹等多种威胁做出应对。总统尹锡悦特地为此传送贺电，祝贺这一尖端技术的突破。国防部长金龙显说，此举是为了守护国民财产安全，即使北韩发射导弹挑衅，亦将遇到南韩军方的防护网。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话，南韩新研发的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对于削弱中共和北韩对南韩形成的武力威胁是有利的，那他和盟友美国之间在联合防空安全上又增加了砝码，就是说这个对他自身是非常有帮助的。邢天恒指出，从自主方面来讲，其实哪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南韩自己开发设计的防御武器应该得到了盟友的帮助，就好像北韩得到了中共和俄罗斯背后的支持，南韩这方面的举措亦是代表了南韩和盟友之间的进展，只不过是透过自主的方式来研发，避免更多的议论。消息发布之际， 中俄仲喺日本海相关空域进行军事巡航。29号，南韩方面指出，11架中俄战斗机喺4小时内连续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对此，南韩军方派出战斗机升空紧急应对，而中俄两国喺过后都拒绝承认曾经进入南韩识别区。有观点认为，面对严峻的地缘局面，南韩自行开发防御武器，对中共亦造成威胁。邢天恒认为，南韩对于自身的防空警觉能力非常到位，在地缘政治的安全防护方面，南韩的应对在某种程度上亦体现了美国的防空安全思维。他说，因为美国和南韩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在东亚的防空体系中，他其实应对的是中共和北韩传统的盟友。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原来是中共、北韩和苏联，他们三者在意识形态上由于接近，所以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盟友的关系。俄罗斯由于演变到今日这样一个状态，他已经不属于共产意识形态，但是他在传统关系上，包括他在和西方的对抗上，令他又和中共、北韩形成了一个实际的盟友。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俄罗斯普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强。邢天恒指出，中俄现在这种联合军事演习当然只是演习，亦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给外界看的同时对中国内部去洗脑，在这里给自己打气。另一方面，邢天恒提到，在中俄演习当中，中共推出了新战机，这个战机系统宣传得很好，可以在空中加油，但是远远没办法和美国形成对抗。邢天恒说，包括武器装备都是要有大量的金钱去加入去，你才能够生产出来，这个和国力有关。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共现在的经济严重下滑，长期的低迷，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现在中共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邢天恒指出，至于说中共能不能够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量产投入实战，再去针对台湾和南海，然后同时又要去防御这个南韩，这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认为中共现在是做不到的。观众朋友，你认为在中共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去研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去针对台湾和南海呢？如果你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去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的话呢，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他还是有可能去研发出新的武器的话，请你打个二字，给我们知道一下你的看法。结束中东任务的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回到太平洋地区，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预计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逗留。亦是在当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将从11月30号起出访台湾的友邦国家，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赖清德出访前夕，中共派出41次机舰侵扰台湾威胁，而台湾亦在11月28号清晨进行了防空演习。据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的消息，赖清德将进行自今年5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这次出访的时间为7日，知情人士话俾法新社听，赖清德将在夏威夷停留2晚，在关岛停留1晚，以会见老朋友和致富成员。华尔街日报认为，赖清德将要停留的夏威夷和关岛极具特点，他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两个重要据点，如果发生台海冲突，这两个地方可能会牵涉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其总部设在珍珠港附近的史密斯营。该州各地有12个这样的关键军事设施。 赖清德在夏威夷的行程还未公布，《华尔街日报》猜测赖清德可能会同当地领导人和军方官员会面。而日本关岛的军事基地在地理位置上比夏威夷更接近北京，具备军事重要地位。在赖清德出访期间，中共可能会借机发动联合利剑2024C 军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两日监测到中共军方052C 型驱逐舰西安号和 054A 导弹护卫舰益阳号进入太平洋，颇有藉助军事演习示威的感觉。11月26日，美国宣布一艘最新型的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舰已经转移至关岛，增强了靠近台海地区的战略部署。近年来，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升温，令中共相当怒火。而赖清德这次出访正值美国国内处于换届交接时期。美国地区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有动机通过更多军事演习来回应赖清德的这次出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在内的所谓第一岛链都在中共的影响范围之内。29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个是三个多礼拜以来中共的最大规模军事骚扰。并且在台湾以西大约172公里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个气球，这个是自24号以来发现的第四个气球。为了防范中共侵扰，台湾军方已经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以阻止潜在军事威胁的出现。据大纪元29日报道，澳洲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人质外交的做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已经成为惯犯。在对澳洲公民遭到海外不当拘留进行了一系列听证调查之后，澳洲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这个礼拜四发表报告，说在面对极权威胁的时候，澳洲公民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和谈判筹码，可能遭到长期非人道对待和严重的人权侵犯，并缺乏基本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报告说，人质外交是一种外国干预形式，并举出著名的人质外交案例，加拿大的两位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在遭到中共囚禁1000多日之后，于2021年9月获释，用以人质交换。澳洲错误拘留与任意拘禁联盟在报告中指出，中共是利用人质外交的惯犯，和伊朗等国家的人质外交性质不同，中共很少提出明确的释放条件或者交易要求，而是施加某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向参议院提供的资料中特别分析了中共统治下的司法体系。组织总监哈斯说，中共的安全和司法体系完全服从于其政治需求，包括经济领域，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执政下，评估任何拘留行为正当与否都极为困难，因为中共会不惜通过捏造罪名对其他国家、公司甚至个人施加压力，在押人员几乎肯定会遭受酷刑，甚至有被失踪的风险。该报告呼吁澳洲政府应该采取更明确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旅行禁令、贸易限制和商业活动禁令，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不当拘留行为的高级官员和司法人员。澳洲政府必须坚决公开谴责并加强制裁行为。罗马尼亚最高法院28号要求总统选举第一轮重新计票。在这个之前，该国安全机构警告说， 呢次选举可能存在敌对国家通过网络干涉选举嘅做法。亲莫斯科嘅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喺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对北约同乌克兰嘅情况下获得选举胜利，而喺选举之前嘅民意调查中，佢嘅支持率只有个位数。喺呢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已经要求该国中央选举机构重新计票，并检查之前选票中系咪存在问题。据悉，62岁嘅乔治斯库主要喺 TikTok 上活跃，佢喺24号嘅选举中获得咗 23% 嘅选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超过 4% 嘅选民系佢嘅支持者。按照原规则，乔治斯库将喺12月8号嘅决选中对阵亲欧盟嘅自由派中右翼候选人赖斯康尼。在法院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另外两名在第一轮失利的候选人提出了申诉，内容包括乔治斯库误导选民，同时他在 TikTok 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竞选活动获得了外部财政支持。罗马尼亚国防最高委员会声明说，有证据显示罗马尼亚的选举中有意图影响选举的网络行动参与。同时，某位总统候选人因为 TikTok 平台给予的优惠待遇获得了大量曝光。 TikTok 没有将他标注为政治候选人，亦没有要求他标注选举内容。对此 TikTok 平台矢口否认。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电信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呼吁暂停 TikTok 的服务，并调查该平台在选举中是否起到作用。目前法院要求重新计算946万张选票，这个需要花费几日的时间，为选举带来不确定性。而乔治斯库和获胜的中右翼候选人都对此表示了抗议。赖斯康尼谴责此举干涉民主进程，而乔治斯库声称这个做法剥夺了民众的投票权。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